一些很厉害做 YouTube 的教育老师，是 Jaro Moro 或者一些像其他 subject 的老师，他们都没有一个 platform 让他们去宣传他们的平台，所以我们就想，哎，不如我们就变成一个媒体的一个形式，然后呢我们可以 gather 这一群马来西亚很优秀在做自媒体的一些平台的老师，然后就在这边。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们有没有跟他们 related，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依然是能结合洪耀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一家自媒体公司，他们未来的目标呢是要转型成为一家的教育科技平台，他们就是未成年。
我最近在脸书上看到一个搞笑的影片啊，那个影片是说到了2040年呢，我们的这些中学生终于回到学校，那他们回到学校之后就发现说，哎，有很多的东西是跟家里上课有很多的不一样哦，很多的不适应引发的一连串的闹剧。那确实啊，我们的学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应该好久都没有回校上课了，哪怕是有呢也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然后疫情就受控了，他们又得居家上课，真的很难想象说他们回到校园后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不适应感。
我是觉得可能很多学生跟上班族一样是不想要回到学校，或者是就像上班族不想回到公司上班的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如果不在学校上课的话，那个专注力也是大家还蛮需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嘛，对不对？可能在家里面这个专注力不够，那父母可能也是希望赶快赶孩子回去上课啦，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以我家那小孩为例啊，就是看他每次看着那个电脑，然后我就看他怎么很像都不怎么专心。后来我真的是有机会去听一听，哎，我发现天哪，这个教课的内容不就是我8年前在上课的时候就一板一眼的就念这个课文出来吗？你这样子做，老师怎么样能够吸引这个学生的注意力啊？
哎，这个洪耀，你说到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想起我20几年前，应该快30年了吧，那个时候的教学模式也是念课本。我万万没有想到到了今天我们的学校还是在这样子用念课文的方式教书，我蛮惊讶的，老实说。
是，尤其是在这个自媒体年代，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已经被 YouTube 这个宠坏了嘛，大家就是可能看 YouTube 的内容有不断的这个观感的刺激。那你突然之间说线上教课，然后突然之间听个陈述上非常沉闷的这样子的一个课，我相信很多人会水土不服哈。但是没有办法哈，就是怎么样你不喜欢都好，你都需要考试，特别是这个会决定你人生大方向的这个 SPM。
是，那今天其实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家公司未成年，就是看准了学生这一部分的需求。他们了解到说现在的中学生心里都是比较偏向于比较生动的内容，于是呢他们就从小红书来出发，分享很多这个考生必须要知道的知识啊。然后他们也在 YouTube 上面呢开始经营一些影片，而且他们也在去年的时候呢办了线上的 SPM 的工作坊，邀请一些老师来教导学生。那么其中一支呢就是 Sejara 历史课的2个小时的影片呢，现在目前已经有超过4万人观看了。
对，我觉得这大概是我看过最多人看 Sejara 的一支影片。天哪，谁会想要看 Sejara 的内容？但这也说明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定位非常的精准，就是要怎么把一些本来你觉得非常沉闷的东西用自媒体的包装手法呈现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欢迎两位创办人哈，他们是 Dino 以及 CK， 究竟他们是如何成立这家公司，是看到了什么样的契机，那未成年的未来发展又是如何？欢迎两位。
Hello， 主持人好，两位主持人好 ，Isaac 还有洪耀，我是 Dino。
Hello， 你们好，我是 CK。
Hello，Hello，Dino。
第一次上来其实蛮紧张的，而且第一次是因为平常都是我以那个主持人身份去访问嘉宾嘛，然后第一次是以那种嘉宾的身份被两位主持人访问，其实是蛮开心啦。OK， 说到我们这个未成年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成立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跟 CK 其实我刚从台湾大学毕业回来，然后我 第一份 VO 的工作是他帮我录的，然后我们就保持联系到现在。然后那时候我们各自都有在各自的媒体上班，就我就在广播电台上班，然后他就在广告公司上班。然后大概我在传统媒体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自媒体好像应该是时候做了，然后我就邀他，不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所谓自己的 social media 这样子，自己的平台。然后一开始我们就做得很乱，就是做那种街访啊，然后又做一去访问啊，流量还 OK， 可是就一直就是 hit 不到那种大众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到底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然后他是日新毕业的嘛，后来知道日新哦，就是那种学霸级的，几乎每个人都是十个 A 啊，九个 A 这样子，所以他的 SPM 成绩很好。那因为我 SPM 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可是因为我又很想说，我在大学想要拿 full scholarship， 他自己本身是念 full scholar 进大学，可是我是要考的 foundation， 然后 foundation 拿第一名之后才可以拿到 scholarship 这样子，就复考了我的大学四年哦。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如果我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他们就是可以考好自己的 SPM， 然后拿到更多的 A 之后， so that 你可以去申请很多的 scholarship 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的学校没有办法开，然后大家又不能上课，然后就可能也会影响他们成绩，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需求跟有这个市场，所以我们讲不如我们就直接 target audience 16、17、18岁。所以就讲我们从未成年，就是 underage 的这一群小同学们开始着手，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 brainstorm， 就有了这个未成年平台。对，一年时间。
其实 Dino 说他会紧张，但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紧张。我比较紧张的是今天的这个技术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网络有点不太稳的感觉。但是我觉得 Dino 他就是一在开场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这个平台当初为何成立就是很清楚的交代。但是我在想说，因为 Dino 你本身是电台的 DJ， 然后另外 CK 是导演，其实你们本来的这个身份对于你们创建这个平台，你觉得是他是加分的吗？或者是说他在你们原本工作的经验的这个本质上面，对于你们现在创建这个平台是不是有所帮助呢？
其实我会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呢是跨领域的一个时代的。比方说我们就讲现在的主持人好了，就是两位我不认识还在，可是洪耀我中学的时候刚好辩论是有跟他认识到的。然后洪耀自己本身是法律系的吧，可是你看你现在做的工作有关系吗？所以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即便你现在可能你念的这个科系，可能你出来的工作是未必是这个科系的，就是跟相关领域，可是因为你可以从你这个领域去看别的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你就不会有那种这个行业的限制。我打个比方，因为我们是以媒体起家的，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大学教书，然后我就把这两个，比方说一个媒体跟教育这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化学效应。
就好像如果是在拍摄的话，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以广告为主嘛，就是广告就是要知道一下客户需要什么要求啊，然后客户的最重要的东西什么，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样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呢变成我的粉丝需要什么东西，这样我们就去制作粉丝需要的影片，然后再把它传出去这样子。对。
可是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因为我们在讲做 content maker 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是内容嘛。那当然刚刚两位也有分享说大家在求学的这些非常这个辉煌的成绩就是说是学习能力非常好的朋友，可是其实很像中学内容，比如说 Sejara 的考题，或者是说 SPM 怎么 spot 考试，这个部分应该还是有一些门槛嘛。那你们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呢？是找别人一起合作吗？还是怎么样去应对这种考生所需要的一些更刚需的部分？
在考试方面，因为我在 SPM 的时候确实我成绩是比较好一点啊，然后所以我发现到其实考试跟读书是两回事来的。你很厉害读书并不代表你很会考试啊，可是你很会考试你可以不需要很厉害读书。我就是后者那一种啊，就是我不喜欢读书，不过我大概懂我可以怎样去考试，所以我想说既然这个我可以知道的话， why not 我就把这个东西想要分享给大家。可是当然以我的话，我的公信力没有在那边，那我是找了我们就有尝试去找不同的老师，就是刚才你看到你讲超过10万个那个 view 的那个老师叫做赵老师。对，赵老师呢他在整个教师教育方面呢我觉得啦，他在教的话，如果那时候他是我的老师的话，我觉得我成绩应该不止这样子。所以他在教的方式呢，就是他会让学生除了在于背一些历史上面的东西之外呢，当然他还有自己的方式让学生可以更加容易的掌握那些考试的技巧啊。所以他们再去 score 的时候呢，当然就会比较容易了。
因为其实你们两个本来都不是这个中学教育的工作者嘛，那会不会有人就是对你们产生一些质疑，就觉得说哎，你们本身不是教育工作者，一个是媒体人，另外一个是导演，那会不会让你们也思考到说哎，未来我是不是也要在教育专业上面去做一些进修什么之类的？
有啊，那种准备、啊接下来的
考博，
我在申请我的博班。对、可是其实，我如果想说中学教育，我们确实是没有，我们没有
不敢去太讲泰国那些
东西。对，所以我们就你看，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电台，就是我们就是马来西亚的电台都可以请很多艺人啊，或者是其他的人上来。可是你看一下，就是比方说一些很厉害做 YouTube 的教育老师，是 Jaro、Moro， 或者是一些像。其他 subject 的老师，他们都没有一个 platform 让他们去宣传他们的平台，所以我们就想，哎，不如我们就变成一个媒体的一个形式，然后呢，我们可以 gather 这一群马来西亚很优秀在做自媒体的一些平台的老师，然后就在这边。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们有没有跟他们 related，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在于内容 control 上方面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如果关于到学习方面或者是一些可能课程方面的话呢，我们都会尽量让老师去看着我们的内容啊，就想说有 relate 到任何课程上面的东西，我们都会尽量问过老师啦。至于不是课程方面的，比如比较 soft skill 一点的，如何去背啊，如何去记啊，那一些呢，其实我们是占了优势的，因为我们用了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因为毕竟我们在市场上也还没有真正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去告诉这些学生到底他们可以这样子做。
好，明白。就我觉得就像 Dino 刚刚讲的嘛，就是其实最主要的部分是你们整合了很多现有的一些教育的资源，特别是自媒体的部分，然后变成是一个可以大家合作一起来就发扬，好，然后推广。那你们现在的目前的商业模式，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运营的？
商业模式就是变现的方式吗？
是的，这是你们变现的方法。
哦，他们变现方式只有两种啦，就是如果大家有 study 的话，就是可能大家都比我们还要厉害，我们也是一边学一边在做这件事情的，就是要么就是跟 B2C 跟你的 audience 收钱，要么就是 B2B 跟你的广告，所以我们其实是以广告的方式来去经营的，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平台越来越多受众，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就卖个广告商这样子咯。
OK，
它可以算是一个网红经济对吧，它是流量经济。
OK， 所以还是依循着这个流量经济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去运作了。
那
以前其实哦，我们都知道说补习是要给钱的嘛，但是你们的模式就是透过流量，然后把它转变成这个业配的一个资本哦。这个模式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思考它的，其实对于长远的发展，它是不是能够永续的去发展，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那现在有一个新的模式叫做订阅模式，那你们是不是有想过说是不是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订阅的方式呢？
有的，就是好像其实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讲说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会变成 EdTech 的这一个定位，就是我们公司，是因为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去 run 我们的一个 APP， 那这个 APP 就是可以让就是老师在里面，就是我们讲说 economy sharing， 老师可以在里面做他自己的 podcast， 然后可能有十几。Bob Sabdu 到 Bob Sablu 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前面三集解锁那个功能，然后就是先你听，你觉得这个老师教授教得很有趣很不错的，那接下来你就付费订阅了，就是你可以解锁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这样子。所以我们把我们打算用这个模式呢套用在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筹备的这个 APP 当中这样子。所以有几个模式咯，就是我们一开始起家是以广告B2B 的方式，可是接下来就可能会以有订阅的方式啊，有几个 business model 在我们的这一个未成年里面。
是因为我看到 Dino 其实有去很像去 Nottingham 拍一些开箱 Nottingham 的一些学校，然后就是可能是本来是透过这种 B2B 的方法嘛，帮学院推广他们的学校的方法。可是我这样听，我就很替这些补习中心担心了，
担忧是
对，因为有这样子的 APP 之后似乎大家其实也不需要去补习中心，有这个 APP 然后买所谓的可以说是知识付费吧就可以了。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你会不会其实心中是说我们就是来取代补习中心的，有这样子的野心吗？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恐怖这样子，对不对？其实也还好啦，其实也还好啦，因为其实我们跟补习中心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冲突， 因为呢、嗯、我们是觉得毕竟我们现在开始做的呢都是以一个 seminar 的方式讲座的方式去进行我们所有的活动、嗯、所以我们跟老师的合作呢也是一次一次一次性的合作，所以目前来说呢补习中心是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过接下来的方式呢，当然我们会有不同的老师在上面做一个 podcast。 补习本质的东西呢还是老师对学生，就是老师跟学生还是会有互动的、嗯、在我们这个订阅的方式呢，就是他会以一个 podcast 或者以录好的内容 去呈现的方式，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只是可能学生的选择就会不一样了、嗯、就是说他不在于地区上面的限制，就想说今天我在槟城我找到一个 KL 的老师很厉害的，这样我可以去到 KL 这一边、嗯、不需要去到 KL 这一边呢我就可以去听这位老师的东西、嗯、这样子。
嗯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补习班它是更能够跟学生互动的，因为它是一个线下的一个状态嘛。但是像你们在做的就是线上的部分，但是会不会也在未来也去思考说我们如何做更多跟学生线下的一些的衔接，那更或者是我想要问一道问题，这可能是没有在提纲里面的啊、哦、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会去思考到说未来去做更多对于比如说学生的生涯规划这一块，可能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大学去做介绍，而是针对马来西亚现有的这些大学教育资源，然后为学生来做一些指引呢？
其实我们的未成年的这个 slogan 这个口号里面呢就是有分成三个 part、嗯、第一个 part 呢就是为学习，第二个 part 是为升学，第三个 part 是未成年。所以我们未成年是涵盖有这三个 part。 第一个 part 学习就是刚才我们一直以来在谈的东西，第二个 part 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为升学，就升学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打算是从，因为他们既然已经到了 form 5考了 SPM 过后，像他们的去处是哪里，像我们这里呢也是会提供这些资讯给他们的，包括升学规划到如何选科系啊，到大学啊，甚至到大学里面的是一些活动啊，都可以我们一起去参与的东西来的。所以它不仅仅只是在一个中学而已，到他考完试拿完 SPM 拿到成绩了，这样他也是可以继续留在我们平台，然后我们平台会提供不同的资讯给他们。
嗯，了解。那我们其实回到来谈你们的这个生意模式，或是说你们之前有讲吧，其实它有一点点像是网红经济啊。当然它是、嗯、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放在现在 YouTube 的讲法就是知识型网红，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哈，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味道。
我不敢像自己叫自己知识型网红哎。
好啦好啦，那可是 无论如何，网红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它要有一个门面担当，那他才可以跟他的这些观众有很多的 engagement。 那我在观察了你们的这个影片之后，我发现这个人呢就是 Dino 学长
啊。 对，
那 Dino 学长这个称呼我觉得是很有巧思的，为什么是学长、嗯、不是老师？诶，当中的你们可能这个问题是想问你们在设计这个人设，或是你们在网红经济跟学生产生 engagement 的这个部分当中，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有 CK 老师、啊、CK爸爸
校工，
校工之类的，
是校工。
你们的部署是
食堂阿姨啊，就是
大家都有想过
这个角色，其实是 CK 他创造给我的那时候聊的时候、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到，如果你现在你想回去，你的中学老师通常都不会有太好的回忆，不是被 check 头发，不是被剪头发呢，就是被罚抄东西啦。所以老师呢，通常跟学生呢，会有比较距离感一点啦。现在如果我们谈起的话，你记得哪个老师？就是罚我的老师那一些。所以通常老师的这个角色，可能在于学生方面就会讲说，我的老师没有这样好这样子。当然，不可否认还是会有好的老师的，只是老师这个角色跟学生有距离感。但其实我们想了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说，像 why not 代课老师？代课老师是一个很 fun， 就是给人家感觉很年轻然后很 fun， 只是他是一个暂时性的而已，这样老师回来过后代课老师就没有了，这样我们就学说，哎，这样把他把这个年纪再拉近一点，就变成学长。学长感觉像，哦，以前我的学长可以帮我这个，以前我学长可以帮我那个。通常学长呢都会比较亲近一点，就是跟学生比较亲近一点，而且回忆的都是好的东西了，好像我暗恋那个学长啊，哎，我好像那个学长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用了学长这个角色。然后至于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想要有更多不同的角色啦，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学校的，包括食堂阿姨啊，食堂安迪啊，就会用这种
贩卖部啊，
对，贩卖部啊，就贩卖部的话，可能就是接下来在我们的 APP 可能会有一些商家进来，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会以这种角色呢去命名一些比较可能商业化的东西吧，让他给跟学生有一个比较亲近的那种感觉。
嗯， 蛮有创意的，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其实他们都有思考过嘛，对不对，洪耀？
对。
所以我相信其实在这个 线下活动的部分，你们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创意，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未来你们会想要有哪一些的线下活动？
我们是想说进入校园里面可以跟他们来个互动啊，来个见面啊，还是什么、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在线上办着不同的活动，比如第一个我们有一个中学生创业大赛，有中学生歌唱比赛，然后还有一些、sex education，
对，
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很想要把它变成线下的、
嗯、
可是因为现在不允许，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这些活动我们现在run着的，就是我们也在筹备着全国中学生的那个第二个创作大赛这样子、嗯、反正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先因为没有办法，现在真的是疫情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 online on ground 也会一起做的，所以我们也在筹备这 sex education 的一个、性教育的节目单元，就是我们如果这个东西编排好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去学校里面把这个东西教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老师教起来会比较别扭，
在线上的话确实会比较别扭一点点、嗯、
对，
因为毕竟这个比较涉及比较敏感的话题的话呢，其实线下的东西才会让他们学到真正他们要拿到的东西吧。
是我的话，我就宁愿是在线上学这些比较你知道吗性教育这方面的知识，真的真的。但是我在想说，既然你们提到说性教育也是你们去思考过的一环嘛，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稍微比较保守一些，它可能跟港台或者是比较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性教育的这个推进呢其实是有的时候会被社会某种程度上面的一个反，就是我不能说它是反扑，但是它是会有一些的压力的。那你们是否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去承受这些压力呢？
其实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变成线上了、嗯、support 心理来讲的话呢，是学校需要提供这些东西给学生的，他们每一个学校都需要去做这个东西的、
嗯、
然后因为这个线上的关系学校没有去准备东西，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需要这些东西让学生去了解的，然后刚好我们做了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可以跟学校去配合，然后做线上的，学校就可以省了一份工作去做这个安排啊，然后让学生出席啊，这样子的东西、嗯、所以学校跟我们的配合呢其实是会更容易的让学生收回了，我是这样觉得。至于在你是说这个整个社会的反扑的话呢，我是觉得应该要有一方面去开始这个东西，如果都没有人去开始这个的话呢，这样这个东西就一直没有被开始了。
That's why 为什么我们要 invest 在教育里面呢？就从小开始做起了，不然你到大的时候再接受性教育，你就开始有奇怪的反扑这样子。
Yeah.
所以我觉得 invest 在教育是最好的东西啦。
嗯，我觉得这个企图真的是还蛮有人文关怀的，就不只是、嗯、只是公立啊，史嘉拉考 A 多少 A， 其实还有是其他的、嗯、我们现有的教育，马来西亚教育就是人文关怀比较少，那你们愿意做我觉得是很挺钦佩。另一部分我觉得其实也挺聪明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做法都会是说我以学校的名义去这么做，
嗯，
有学校的背书的话，其实可能这个所谓保守势力的反扑就会少那么一点点、
嗯、是有问题就是学校的问题啊，很聪明。
接下来我可能想问一个也是跟我们国情有关的这个部分，因为你们现在的内容其实都是中文内容嘛，对吧？
这
中文的内容呢不能说是小，大马华人也是挺多，只是说如果要更大效应的话，其实跨足到其他的语言、啊、似乎是无可避免，不知道你们在这部分的盘算是怎么样。
就我真的觉得主持人问的问题很 sharp， 那首先我要称赞这个事情，因为前几天我跟他也是有开会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有打算在今年会 launch 一个就是 for Malay content 的，就是做马来市场的，所以我们昨天就一直在开会讲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 brainstorm 呢，怎么样去设计这个 content，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活下来嘛，所以中文市场是我们最熟悉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先去 develop 这个事情。然后可是当我们问了之后，我们我觉得我们今年就可以去做马来市场了，所以我们就打算就在找一些合作伙伴，然后呢可以一起在开发这个马来市场的这个部分。
嗯，
因为毕竟马来市场所谓的比较我们的有族同胞，他们在中学生的那个比例方面也是非常
很多，
对。然后可能他们比，因为我们所谓的华人一直在讲哦，我们华人要怎样都好都要教育，至少我们在这边上的意识都比较强。可是可能在于其他种族方面呢，我们是在想，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是接收不到教育的话，他们就可能放弃了，就他们就会觉得哦，没有做不重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是想说，通过以这个这样子的内容的方式呢，就算他们 没有一个没有想要考试还是什么都好，都至少有一些些的一些、一些知识啊，或者一些内容传达然后给他们这样子、用一些比较 entertainment 的方式去让他们知道学习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东西来的。
现在 我想、留住受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哦。我们在之前曾经访问过另外一个教育平台，他们就是想要只是针对中学生或者是考 SPM 的学生，那怎样子留住这些曾经使用过他们平台或者是 apps 的这些人，他们没有进行太多的思考啊。那对你们来讲 你们也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你们会去想说，虽然每一年都有新的学生不断的出现，但是这些曾经enjoy 过你们平台的内容或者曾经受到你们帮助的人，你们 有想过要怎么样子留住他们吗？
这个呢是比较后面的那一阶段啦、因为就好像你说的，他们考完 SPM 升学过后，其实他们就已经脱离我们了的，他们也再不 会
需要我们，
对，再不会去需要我们了的。只是我们其实有在 plan 这，可是这个呢算是比较后期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也是觉得会很浪费啊。既然这些、这些所谓的粉丝或者流量，当他们考完试拿完成绩上完大学过后，他们就走了，像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跟他们联合一点，像我们在大学是有一些类似的平台啊，或者类似的 APP 去留住他们的。这一个呢其实在我们比较后面的阶段呢，因为我们想说把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基础打稳先，这样我们再去拓展这一个市场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踏脚石。
OK， 其实我们也有在推出，像我们最近有在做一个种子计划，就是做就训练他们成为一个中学生的自媒体，就是他们来面试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就会跟他们比较有一点点的粘合力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我们人手太少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可以照顾这么多学生，所以我们只录取200多300位学生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一群这样子的学生就跟我们很 close 的，就是很粘合粘合的。
因为呢整个种子计划整个训练营是一个半年
的时间这样子，对，
所以这半年里面他会一直陪着我们一起去做他们的影片啊，一起去
教他们
的 content 啊，这样子咯。就是他们就是对于这个自媒体很有兴趣，
好像以前的学技队这样子，我也是参加学技队那个。
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种就是终身陪伴的那种
感觉。对，
就是甚至是以后你们还可以 recruit 他们进你们的团队啊，有
些对，这个我们也想过了，就是种子咯，就到
就
他成为大树的时候就好。
对。
那我觉得今天听下来，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位都非常有想法，特别是我觉得比较讶异跟惊讶我的地方是他们决定要攻克马来市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的可能华人企业特别是 content 的部分会非常却步去踏进的一个部分，毕竟它真的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
对我
来说，我马来文也没有很好，我自己也会怕，可是我觉得我如果逃避的话，我就觉得我接下来十年也是在逃避这件事情，不如我就直接面对它去解决它就好了。
我们的马来文真的是
我们讲不真的我们讲不好。
其实马来文不好没有关系啦，对，其实我们没有的能力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找到适合的合作方来补足我们的不足嘛。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跟二位跟 CK 还有 Dino 两个的这一段访谈呢，让我最大的感想就是说二位是非常会讲故事的。我觉得讲故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这个也是可能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不管是企业家或者是创业家，特别是我跟洪耀，我们在这段时间访问了很多人，我们都觉得其实大家都必须要去培养讲故事的能力，因为不管你的企业多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理念还有你的运营的模式讲清楚说明白的话，这个其实对于企业的成长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局限。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虽然有一点点技术的问题，但是还是很顺利的完成了今天跟二位的对话啊！谢谢二位，
谢谢艾仔，谢谢洪耀。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财经的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